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已经记载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了吗？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写第四本福音书呢？
约翰福音的作者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想知道使徒约翰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欢迎收听刘瑞光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约翰福音》。
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愿你们平安。我是刘瑞光牧师，感谢神再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查考《约翰福音》。今天我们是《约翰福音》的第26课，主要的经文就是《约翰福音》的18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到27节。那么，当我们读这个《约翰福音》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会看见，从约翰福音18章开始，一直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，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受苦与复活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段的时间。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7章，那我以前已经讲过，从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是耶稣对门徒，或者说耶稣对内的工作。那几章圣经里头，耶稣教导那些跟随他的门徒，特别是那12个使徒，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门徒，做一个能够得着我们的主欢喜的跟随者。所以他用了几章的圣经来记载这些的教导。上一章17章我们看见耶稣祷告了以后，进到18章立刻就看见耶稣的苦难来到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所注意的是18章第一节到24节这一段圣经里头，主要的有两大方面。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很容易就看见，第一大方面就是关乎耶稣被抓拿，他被抓了，18章第一节到11节。然后第二个大部分就是耶稣被审问，经文是约翰福音18章12节到27节。这是这段圣经的两个大部分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就是有关耶稣被抓的事。当我们读这11节的圣经，我们就会看见耶稣面临被抓，他有什么表现呢？他被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那经文是很简单，但是在这个经文的背后，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隐藏的、深藏的宝贝的真理在里面。好，我们先来看18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。圣经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西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院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第二节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哪里去聚集。圣经在这里就讲到，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就到院子。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都知道，这个就是科西马尼园。耶稣和门徒到科西马尼园，但是第二节特别讲一句话，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。第二节讲什么？他说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。这是圣灵感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我深信这句话是有圣灵美好的意思在里面。他特别提到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，表示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去，他一点都不躲藏，明知道这个地方，犹大也知道，他甚至也知道犹大已经出去出卖他，会带人来抓拿他，耶稣还是到那个地方。约翰也说他们常常到那里去聚集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假如耶稣要躲藏的话，他跟门徒可以换一个地方来聚集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聚会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点都不躲藏，一点都不躲避将要来的苦难。所以论到耶稣被抓的时候，我们读这些经文，你就看见耶稣是何等的勇敢，是何等的甘心乐意，是何等的得胜的来面对这个来到的苦难。他被抓，因为他一点都不躲藏，来到犹大也知道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那我们再来看圣经第三节，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，犹大领了一队兵，你看见没有，圣经在这里就提到犹大，前面说犹大知道那个地方，果然犹大就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火把兵器，就来到那个院里。然后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呀？他们就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说我就是。犹大带了这一大队的人马来要抓拿耶稣，圣经的描写非常的感人，第四节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事，他很清楚发生什么事，这些事都是冲着他而来的。然后你看圣经怎么讲，就出来了，他没有逃，他出来了，就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呀？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。你再注意耶稣怎么回答，耶稣说我就是。哦，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是迎着犹大去，迎着那些来捉拿他的兵丁去。当耶稣看见这些兵的时候，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，他们说我要找拿撒勒人耶稣。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，耶稣是说我就是。所以你看呢，耶稣一点都不畏惧，他勇敢的来面对这些来抓拿他的人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假如耶稣不是那么的勇敢，不是那么甘心情愿来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，他一看见这些兵来，你知道吗，他其实可以逃的，他可以躲避的，但是他勇敢的来面对他们。我们再来看第五节第八节的时候，因为耶稣问他们你们找谁，他们就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。那你注意下面这句话，耶稣说我就是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耶稣在这里坦白的承认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一点都不隐瞒，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就是耶稣。你看当耶稣这么勇敢的坦白的承认他就是他们要抓拿的耶稣的时候，你看第六节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圣经跟着就描写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大概他们这些兵抓拿人抓得很多，很少看见好像耶稣这样，人一问他的时候 一点都不隐瞒，勇敢地说，我就是。所以这些兵丁们一听见以后，在这个威严的耶稣的面前，他们就吓倒了，他们就退后了。圣经说，他们甚至倒在地上。不是耶稣倒，乃是那些来抓拿耶稣的人倒在地上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这位耶稣，他真是全能的神，他真是荣耀的主。人面对他，人真是要倒下来，要退下去。论到耶稣被抓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？第七节，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呀？因为耶稣看见他们这些人都跌倒了，再问，你们到底找谁呀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第八节，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然后耶稣讲下面这些话，多宝贝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，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了一个。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他独自的面对这些抓拿他的兵，他独自面对要来临的苦难，他不愿意连累任何的一个人，他不愿意连累那些跟随他的门徒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假如是找我，就让这些人走吧，不关他们的事，因为你们单单是找我。哦，耶稣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，他真是保守了那些跟随他的人，他保守了他的门徒。所以怪不得在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在地上因你的名保守了他们。耶稣祷告，他自己做到了。耶稣祷告，他真是这样做了。所以耶稣保守了他们，这些兵也真是放了他们。哦，我们就看见耶稣真是爱世上属自己的人，爱他们到底。面临着被抓的苦难，耶稣独自一人来担当，不愿意这些门徒受连累。好，论到耶稣被抓，我们再看见什么？第十节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，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一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赐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彼得在这里动刀，耶稣叫彼得不要动刀，不要动刀枪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了耶稣不反抗，耶稣不反抗，不抗拒要来的苦难。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真知道一件事，假如耶稣要反抗，其实那是很简单很容易的。因为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也告诉过我们，假如耶稣要逃避，要不被抓拿，他说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替他防备，替他反抗。但是耶稣不这样做，耶稣也不要彼得这样做。为什么耶稣不做？他不反抗，因为他明明讲一句话，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他甘心情愿来喝这个苦杯，虽然他明知道这个杯是不容易喝，但是他愿意喝。所以他不要用刀用枪，他很甘愿的来被抓拿了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受难的前奏，他被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兵丁抓去。在约翰福音18章从12节 一直到27节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受难的第二步，那就是被审问。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难会发现，原来耶稣被审问不是一个人审问，乃是经好多人的审问，而且是经过好多次的审问。我们往后读这个圣经，慢慢就会发现。你知道一件事吗，弟兄姊妹？凡是这些审问，凡是在法庭或者在当时的衙门要审问人的时候，被审问不是一件容易受的事。特别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被审问，从一个人移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审问，这些都不是容易面对的。哦，耶稣真是好像一个人球一样，被推来推去，被拆来拆去，这样来经过多重的审问，他的身心真是受了疲劳的轰炸。在审问里头，他已经受了很大的折磨啊。那么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被审问这一段，主要有两个人的审问。第一个审问他的就是亚拿，圣经在12节那里告诉我们，那对兵丁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。13节，先带到亚拿的面前。可见审问耶稣的第一个人就是亚拿。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18章12节到24节，18章12节到24节。为什么亚拿是第一个审问耶稣的人呢？圣经就有这样一个的交代。我们来看13节，圣经说先带到亚拿的面前。注意下面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哦，原来这个亚拿是有点背景的，他是那一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的岳父。当时做大祭司的是该亚法，亚拿是他的岳父。其他的经文也给我们看见，亚拿本身也是一个祭司，不过当年他不是做大祭司。换一句话说，亚拿既然是该亚法的岳父，所以他的年龄是比该亚法更老了，他又是一个祭司，可见他是一个老祭司。既然是一个老祭司，他的女婿又做大祭司，所以在祭司的群中，他是一个有地位、有名望的人。所以耶稣就被捆绑带到他的面前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？这样一个年老的人，在世上也经历了那么多的年日，看见很多的事情，他是老经验。用一个老经验的人来审问耶稣，目的就希望透过他的经验来找着刑罚耶稣的一些的把柄，所以先把他带到亚拿的面前。后来当我们来看亚拿所问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也真发现这个人问的问题很尖锐，很容易就真是会上当。所以把他带到这个亚拿的面前。那么带到亚拿的面前，我们从圣经又看见什么呢？15节，西门彼得就跟着耶稣，还有一个门徒跟着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彼得却站在门外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，就领彼得进去。那看门的侍女对彼得说，你不是这个人的门徒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
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站在哪里烤火。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。耶稣在亚拿的面前受审判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来到15节到18节，我们就看见彼得第一次不承认我们的主耶稣。那么论到彼得第一次不承认我们的主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，还有一个门徒跟着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们就进了大祭司的院子。耶稣就同另外一个门徒进去，那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约翰。他们两个进去，他们能够进去是因为他们是认识那个大祭司的。他们进去听这个审判，可见他们对耶稣还是非常的有心，还是非常爱耶稣。他们很想知道这个审问的结果，所以他们去。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去，所以就发生事情。彼得站在门外，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，彼得也可以进去。17节就发生事情，那看门的侍女对彼得说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哦，原来这个侍女认出彼得来了。为什么认得彼得呢？也很可能彼得就是在12个使徒里头最出名的，最大的，常常是走在前面的，所以很容易被人认识。这个使女也认识他，所以讲了这个话。很可惜彼得就说我不是，不承认。那这里圣经无非是给我们看见，当耶稣受难的时候，当耶稣受苦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牧羊的人被击打，羊群就分散，连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彼得也不认他，所以更显得耶稣受审判那种的孤单呢。他孤孤单单一人在哪里面对这些审问的折磨。好，这是第15节到18节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在亚拿的面前受审，我们还看见什么事呢？那19节，大祭司就与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圣经在这里说，这个老祭司亚拿问耶稣的问题，问他什么问题呢？问关乎耶稣的门徒的事，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。哦，他很会发问题，他问的就是关乎耶稣的门徒。详细的情形我们不知道，但是问这些门徒的目的，一定也就是希望从他的门徒那些表现里头，或者从他的门徒那些行为的里头来找毛病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认识这些门徒，这12个门徒里头，虽然他们是跟从耶稣的，但是这12个门徒还有个人不同的软弱，不同的弱点。哎呀，这个老祭司亚拿就问这些问题，真是很容易就找出那个毛病来呀。还有呢，他也问耶稣的教训，哦，你这3年多以来你讲过什么道理啊？用耶稣的教训来找耶稣的毛病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。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你看20节到21节是耶稣的回答。哦，耶稣的回答真是很有智慧。耶稣的回答说，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人讲话， 是公开的，一点隐藏的没有。而且呢，他说我讲的道常是在会堂和殿里的，这些地方都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都是那么公开的。所以他说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说什么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讲道是公开的，是光明的，在暗地里一点其他的不应该讲的话他都没有讲。耶稣回答他21节更好，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呢？意思是说很多人可以为我做见证，我讲的道，我所讲的那些教训，很多人都可以为我做见证。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哦，所以不但只是公开的讲，耶稣所讲的道都是有见证人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，你看这个22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打他说，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哦，耶稣因为回答的是那么的有理，一点的不畏俗，哦，所以那个差役就打耶稣。耶稣就问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我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所以这个打耶稣就是不服耶稣这样讲话，但是不服是你的事。那么耶稣讲的这些的辩驳，这些的回应带来什么结果呢？24节，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人是捆着解去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亚拿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的毛病，有任何的错事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在亚拿的面前耶稣是清白的。25节到27节，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把耶稣要解到该亚法那里去了。那么在该亚法那里，圣经只记载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彼得又在哪里第二次不认耶稣。在该亚法的面前，圣经记载彼得再次否认他认识耶稣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在该亚法的面前还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在哪里面对这些审问的折磨。但是我们的主一点都没有埋怨，他情愿甘愿领受这些苦难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18章后面那些经文。我是刘瑞光牧师，好，下次再见。